张学良在顺城王府召开军事会议，团长以上的东北军高级将领全参加了，屋里的呀呀喳喳。等张学良一进会场，全体起立，哗，人们头眼一看，嚯，张学良倍儿精神，说前两天哭，现在不哭了，军装笔挺，皮鞋倍儿亮，收拾得干净利落，大步流星坐到主席台上，大家坐，夸，众人才坐下。张学良一看都准备好了，按照自己那意思，每个桌上每个人的前面准备两瓶酒，一人两瓶，这多少人，每个人的面前两盒香烟。这些人还纳闷呢，有的会抽烟，有的不吸烟，你看干嘛今儿发烟呢，什么意思不明白，也不敢问。张学良看了看，都到齐了吗？报告副司令，全到齐了。各位，热河实现，我是责无旁贷，我是罪魁祸首，愧对国人，愧对各位。这些不愉快的事先不谈了，今天咱们开个会，在没开会之前，我请大家往面前看一看是什么。大伙早看见了，又是烟又是酒的。张学良说：“都看清了吧？这酒今天咱们不喝，不喝呀，就叫大伙看看，什么时候喝？等我们光复了沈阳，打回老家之后，咱们开一瓶痛饮呐，咱们好好的喝一喝。”但酒虽然不喝，烟务必得抽。我知道有很多人不吸烟，但也得吸啊！请你们把烟卷全打开。这会儿一看，这副司令有病了吧？这是这什么意思？但这也是命令，只好急动手把这烟打开了。打开，每人点上一支。会抽的那就甭提了，不会吸的他咳嗽，咔咔，一时之间这屋里的烟雾缭绕。张学良看了看，第二排第二个座上坐的是白师长白万年，这个白师长也跟随自己多年了，原来跟着老帅张作霖就在一起，鬓发洁白，头发都白了。白师长哟，你看看这两盒烟都什么牌子的？哎，报告副司令，一盒是马占山牌的，一盒是狗牌的。大家都看一看都什么牌。报告副司令，一样，一盒马占山牌的，一盒狗牌的。白师长，你抽抽那烟，马占山牌子的什么味道，狗牌的什么味道，你马上告诉我。哎，又换了一盒。白师长品尝品尝，报告副司令，没啥区别，味道都一样。我说蔡师长哟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我跟白师长的品尝的味道一样，牌子虽然不同，味道都一样的。好了，各位啊，马占山将军大家都知道吧？ 那是英雄，那是好汉，那是我们学习的楷模，抗日的英雄。就因为他抗日有功，老百姓为了纪念他，才发行了马占山牌的香烟。在抽烟的时候，吸烟的时候，忘不了这位英雄，故此出了这么个牌子。同样，后来马占山将军迫不得已投降了日本，投降了日本，加入了伪满洲国，既做了军政部大臣，又兼任黑龙江省主席，这大家都知道。老百姓恨他，把马占山牌的香烟变成狗牌的香烟，这狗就是骂马占山将军。同样是一个厂子出的，同样是一种原料，但是牌子不同啊。从这一点说明了什么呢？那就说明老百姓爱憎分明。我们身为军人，我们要给老百姓办点好事，老百姓念念不忘，想方设法的纪念我们。如果我们做了坏事，负罪国人，那当然老百姓要骂，人家骂的对呀。今天我请大家吸烟，就让大家提高警惕，我们无论如何要给老百姓做好事啊，要学习马占山将军，学习他那好的地方。当然我必须声明一点，老百姓不了解内情，误以为马占山将军降敌了，结果是假的，是一种诈降，是不是呢？所以才出来狗牌香烟。我各位啊，我们是当人，我们是坐牢，大伙都静静的听着。张学良非常嫉妒，脑筋蹦起多高来。我再重申一句，酒我们要喝，要打回沈阳去，那时候我们一醉方休，烟我们也要抽，为了不当狗，要当民族抗日的英雄。同时我向大家宣布一件事情，昨天晚上我给南京排了电报，我要提出辞职啊，研究辞职，我不干了。哟，这事儿谁都不知道，哇，将领们就开了锅了。那白师长闻听此言，身上之抖动，副司令，这您这是干什么呢？那么咱们在座的人都清楚，丢失热河没办法呀，我们打不过日本人呢。但是副司令已经尽了力了，过去丢失辽吉黑三省，那是委员长的手谕，委员长不让打，那我们有什么办法呀？不怪副司令，副司令怎么能辞职呢？我不同意，我不同意，我不同意了。末座那块站起个小伙子，那个30多岁吧，从肩章军衔上看是个团长，这人脸胀得通红啊。站起之后，他的伤也特别高。副司令，我说几句，全场全静下来，一看认得，独立团的团长高福元，高团长，那是一员武将。再看高福元脸胀得通红，脑筋蹦起多高来，带着哭腔，副司令，这么大的事情您怎么事先不打个招呼啊？咱们大家坐下来好好探讨探讨，方才白师长说的不假，不怪您呢，您干嘛把责任全都揽到自己身上？那不是执行委员长的命令吗？ 我说坏事就坏到委员长身上了，跟您有什么？
住口！高飞，你对
委员长长，委员长短，那是你说的。我坐下。张学良为什么不让他说呀？敌中有我，我中有敌呀、啊。开会的人这么老多，你是哪个是蒋介石的人？别看是从东北带来的，表面上都挺可靠，那要传到蒋介石的耳朵里，那还了得吗？你看他表面深刺高福源，实质是爱护他。高福源下边的话就不敢说了，赶紧坐下。各位，我话还没说完，虽然我排的电报递上了辞呈，委员长未必就批准，未必就答应。如果委员长不答应，我当时我就请示委员长，能允许我率领着你们打回东北去，光复失地呀、啊！我张学良就哪怕跪着，我也恳请委员长批准。今天开会的目的，我就是问问你们，有没有这种信心，有没有这种决心，敢不敢跟我杀回沈阳？敢，我们愿意。副司令，你下命令吧，我们忍无可忍了。一时之间就像开了锅一样，张学良是深受鼓舞啊！我谢谢各位，我谢谢各位，谢谢大家。今天这会就到这儿吧，大家做个思想准备。万一委员长批准了，我张学良毫不犹豫，我给好人让位置，我就通电下野。那会儿谁有能耐，谁就领导你们；谁有能耐，谁就出任副总司令，跟我毫无关系了。散会。都不愿意离开，都想跟张学良谈谈心里的话，但张学良不谈，转身退出会场走了。大家是不欢而散，这一天就过去了。张学良回去就倒下了，于凤至、赵四就问会开的怎么样。哎呀，太叫人感动了，这些东北军的弟兄真不善呐、啊！大伙儿异口同声，愿意跟着我杀回沈阳。就凭着大家的士气，哼，小日本子没有什么可怕的，是吗？那你为什么还要辞职呢？哎，那怎么说呢？那是给自己下个台阶，委员长不会批准的。叫他这么一说呀，于凤至、赵四没词儿了。咱们书说简短，晚上专列准备好了，张学良带着副官谭海，带着秘书长吴家相起身赶奔保定。他坐着专列这一走，家里边的人那心都提到嗓子眼儿。于凤至是坐不稳立不安呐、啊，问赵四：“小妹，你比我聪明，你分析委员长能答应？很难说，很难说呀。现在我也心乱如麻。总而言之，我不同意汉卿这么做。是啊，他这人就拧啊，他要决定的事儿，谁也拧不过他。但愿委员长是明智的，不批准他的要求。谁不是这么想啊？咱们等着吧。”人家心里七上八下，等啊等啊等啊，时间这个难熬啊，就甭提了。一直到深夜快十二点了，外边响起脚步的声音，咵咵咵咵咵。一开门，张学良进来了，赵四、于夫人赶紧迎上去，接帽子、接衣服的。副官谭海站在门口。两个人偷眼一看，张学良啊，形容憔悴，眼皮都撩不起来，那脸上带着一层灰， 不祥之兆。张学良等进了屋了，一句话也没说，一头躺在床上，脸朝着里不说话。韩青，你回来了，见着委员长了吗？委员长怎么说的？怎么问他也不说话。你说把这俩人急的，于凤至实在没办法出来了。你看谭海在这站着呢，谭海形影不离呀。于凤至把门关上，到了外头。谭海，怎么回事？我，难道你还背着我吗？委员长去了没有？
去了。
汉卿见着委员长？
见着了，谈老半天。
委员长究竟怎么说的？
人家谈话能叫我在跟前吗？我是没听见呢，我站得多老远。后来我仗着胆子问了一句副司令，副司令点了点头，说委员长批准了他的要求，他答应他辞职。
啊！
哎呦，怕什么来什么。于凤至和赵四小姐再也沉稳不住了，冲进屋里，拽着张学良的胳膊把他给列起来了。这也顾不得什么礼节了，一人架着一个胳膊把他架起来。赵四小姐从来没识过礼，今天有点反常。汉卿啊，究竟怎么回事？你说怎么回事？你倒讲。于凤至也晃着他，你傻了？你倒说说。哎，张学良把俩人扑着开了，肉就站起来，就好像风里呀、啊，一转身奔了墙壁去了。
奔墙壁干嘛呀？墙壁上挂着一口宝剑，镇宅的古剑。
这柄宝剑是张学良啊在天津买的，在古玩铺。据说这是明朝留下来的一口宝剑，虽不能切金断玉，哎，也不能削铁如泥，但是锋利无比呀。张学良喜欢古董，花了数万金买的这口宝剑。有人说这宝剑辟邪，走到哪儿这宝剑带到哪儿，就往这一挂，又是装饰品，又是喜欢的东西。张学良就奔着宝剑去了，一把把宝剑夺到手里的摁风狂，长浪一道寒光把宝剑拽出来，那宝剑开过刃了、啊、那才快的锋利无比啊。于凤至和赵四你看啊，心说汉卿啊，莫非你要自刎身亡？